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那我们要上的这一次的经卷是《哈巴谷书》。虽然曾经过去我们有上过小先知书的讲习那我就当做你们大概基本上认识，所以我就提出一些里头比较特殊的一些道理，跟大家做分享。那为了要进去读哈巴谷书啊，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哈巴谷书大约是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时代写下，是在主前600多年前的事。先知哈巴谷他担任这个先知工作。时间是在约雅敬王的时代，每一卷它都有它发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得，因为你历史的东西弄不好，你再讲解圣经就弄错，弄错的时候很蛮麻烦的啊。我们先知的工作实质有这样的先知运动，是从主前第9世纪有2个先知，在主前第8世纪有5个先知。然后主前第7世纪，再来主前第6世纪，第六世纪包括被掳的时期，被掳时期的先知和回归后的先知，分别有几个那我记得上次讲过，所以我不在这里重复。那这个先知哈巴谷的时代是在主前第7世纪，是在约雅敬王的时代。到了主前第6世纪，后来我们看到犹大国灭亡，所以这个约雅敬王也是在犹大国末后的几个王不久就沦陷那当时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加勒敌人，加勒敌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你讲加勒敌人呢，有时候搞不清楚是哪一号人物。啊，知道吗？巴比伦人，所以你看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犹大国后来在主前606年是灭亡在巴比伦国的手中。那这个时候，他们受到这个巴比伦人或者加勒底人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在这样的威胁成为事实，也是当时在四家基尼斯战争的时候所要面临的以色列百姓的困扰大家要知道有这件事就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因为你们上过他可能讲的人他有进去文章里面每一章讲述，那我不再讲，我用整体的一个面来去看他。哈巴谷书总共有几章？3章，对那第一章到第二章，他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散文的方式就是用问话跟神，先知跟神问问题，神回答，告诉他。所以1章、2章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那再来第3章，他是用诗体的题材来写。第三章我们看到是。先知的祷告，但是用诗体。3章1节，你看好，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所以很明显的是用诗体的方式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一种祷告。所谓琉璃歌，就是心情最悲痛，在绝望中里面向神祷告或做出的一个祷告词，或者是一个。诗体的文章，所以1到3章这样知道了就不要以为每一卷都随便乱写，好像无从查考，其实有的。有时候看圣经，哎呦，我看了好几遍了，但是你几遍到底每一卷每一章在玩什么呢？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说你多看好几遍也是没有用的。那。 我们发现这一章到三章内容写得很精致又高雅，而且是用对话的方式来传达神对他的一个默示。这样听懂哦？我尽量讲得很简单，而且不很快。不过不很快会有一个现象，我们比较慢结束。啊，如果很快的话，提早结束，我也是轻松。到今天这一堂课，我已经要讲第五堂了。从早上7点多出门到现在啊。我回台湾，有的人说奇怪，你比以前又瘦了，每看一次都瘦一点，是不是那边吃不好还是怎么样？哎，我说吃得很好，我现在吃得很懂啊，要逼我吃很多是不可能的，我以前都是瘦迷惑，现在不会了。那个时候啊，在犹大国还有圣殿和敬拜的事哦。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哈巴谷的祷告，真的是在神面前的一种祷告，所以会有这种揣测，应该还有圣殿和敬拜的事，肯定还没有王国嘛，是还有嘛？后来王国的时候，圣殿被毁嘛，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嘛。那哈巴谷他是一个立位人。注意，他是一个立位人，所以你看他的祷告，他对神的问话，就立位人可以直接面对面，好像跟朋友讲话。我们如果祷告神不听，那很痛苦的，祷告很久，哎呀，没有效用，那很麻烦的。再来，在圣殿中做一个诗歌的人，所以肯定。哈巴谷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立位人？因为立位人有这个责任，要在圣殿中敬拜、服侍神，然后呢，还会作歌来歌颂神，作诗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个1到3章前面2章是散文的题材，后面一章是诗歌的题材。那他在神面前得到了默示。讲到这个末世，我们来看那个哈巴谷书1章1节。末世，哈巴谷书1章1节，我们念一下，预备开始。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你们想到末世会想到什么？啊，好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那里也用默示翻译成默示啊。我没有讲过哈，默示跟启示没有吗？去年真的没有吗？明华有没有？对，可能是没有了，所以记不得啊。那我就讲一下，末世也可以翻译成感动，所以这是神的灵的感动，或者是神给你的一种悸动，一个心字旁在春季的季。这个不是跟一般人的那种，我看到某某人，哦，小鹿乱撞，哎，这个不错，可以作为另外一半的那种感动，完全是不同的哦。从神来的不是这样啊，从神来的是非常有秩序，啊，非常，纯正啊，跟那个私心感动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是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太好了，他讲末世，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希伯来文，如果翻作音译啊，因为讲到我们在研究圣经都很注意那个字或词句，这样你才可以解经解得清楚，就是你要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末世这个字哦，
叫做 R 跟 A 在一起就 Mesa。
他原文用这个发音这个字母啊，它其实不叫做末世，是我们中文后来哈、啊、把它修饰得很好，所以讲成末世，非常棒，我觉得非常棒，末世，哎，特别有神的意思。但是我们原文的还是要知道它、啊，它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啊，叫做负担。这个字 Mesa 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里面它出现过67次，67次。它原本意思就是负担或重担，所以如果从最原来的意思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哈巴谷，他得到了这种感动以后，在他的先知工作是一种负担，所以他有这个负担必须要来传达信息和对神祷告，这样是不是很真呢、啊？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是先知哦？看到教会不兴旺我们要祷告啊，看到有人软弱我们要去跟他提醒啊，我们就有一个负担，而这种负担是在主里面的一种负担，所以他就被称为美萨。你不要看那个上面点的那个不能乱点的，你一点的就没有意思了，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一点一画都不能乱、乱点啊。我们中文字你随便前提之一来什么都乱点，少一画都什么哈、不一样了啊。我这个给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末世，甚至也翻作预言，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所以你就会可以看到那个先知背后的动作，得到了神的感动，他就必须要讲这个预言，而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但是对他来讲，这个字美萨对人对先知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要做那个审判工作，你要做这个灵的工作，你要帮我，你要去做，不然我要审判人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他一个动作一个字，你可以从先知和神这边看到不同两个路线的工作，可以哈。你们以前在上的时候都是在讲啊，这个怎么样啊，啊，意思怎么样了、啊？用以前在上都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要上经界研究，我们告诉你的东西是它比较真相的东西，而且是真的在做研究的一种方法。你慢慢听啊，如果万一还意会不来，你就听多少算多少啊。有一天有一个时候，哎。神会让你更清楚。好，我这个就因为谈到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个字，所以就跟那个先知为什么要问神，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他要传达，向那个以色列百姓传达，他有了这个负担，而这个负担是从神来的感动。我们接受中文翻一翻末世或预言，很棒。我只是没有时间再告诉你这个字曾经用在什么地方，这样这样这样，如果讲来花一点时间，而且你会看到很漂亮的、哦、所以旧约圣经要读熟，新约圣经也读熟，你在做研究啊，你才有清楚的路线，不然你真的蒙查查，大概饮茶最好了，去外面吃东西最好，是真的要下功夫的，就像你在学校很认真读书那样、哦、好，那我们就 讲到这里，然后它的结构大纲我写在黑板了哈。哈巴谷书的结构大纲，第一章讲哈巴谷的问题。哈巴谷在哈巴谷书里面，先知提出两个问题，神都对他回答，然后最后他才有那个祷告，而且是从内心悲痛中的祷告，是流泪的祷告，才叫做流离歌。所以圣经在编排在写的时候，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哦。但是我们往往都是落掉，然后直接就看到里面哦，这样解释，我认为，我感想，我猜，你猜，就猜，就好像有一个电视什么，你猜我猜，我那个就大家随便讲随便笑啊，但是你并不是很真的能够融入里面，你猜多了有时候不太真的、哦。那再来是加勒底的灾祸，也就是巴比伦国的灾祸。灾祸有五点呢、啊。我想等一下再说。那第三章是讲哈巴谷的祷告，祷告里面的颂词、啊。他从前面最没有希望的祷告，祷告到后来啊，很棒哦，祷告到那个18节19节，神是我的快乐，神是我的力量。简单说19节，主是我的力量。祷告到后来，从一个软弱绝望，到后来神的灵大大充满，越祷告越有力，想到神一切的慈爱，哇，那种高兴，那种救恩呢，就在神里面，力量也在他里面。所以第三章我在做结构分析的主题的时候，我题目就定主是我的力量，而且从哪里去生发，从祷告。我们很多事是这样啊、哦。所以各位将来有机会结婚，有时候夫妻沟通不良，孩子的问题或各方面家的问题，你就是要在祷告里面。这个时候你不是要在那边讲大话，然后要在那边吵架，要争夺一个面子，争夺一个立场，不是的，祷告。你会发现你很无助，比如说娶到一个凶巴巴的太太，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安排，我知道我是个性不好，所以要一个凶巴巴的进来，让我们做一个调整，互相磨，但是求求的是帮助让这个时间短一点，不然的话啊，我如果到后来受不了放弃信仰，我相信神脸你也不会喜欢干，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主啊，你帮助我，要祷告，要会祷告，真的，你祷告到后来你自己会觉得很感动，喂，你怎么口才这么好啊，祷告要会祷告，真的，你不要被那个气给盖住你的脑筋，那你就不会祷告。我以前听到人家告诉我说婚姻要祷告，我也不相信，这段时间到就结婚了，后来我才发现真的要祷告。我开始为婚姻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这次很认真的跟你祷告，因为我选择的对象我要当传道，那个时候我神学院快毕业，我要当传道，所以我的对象我不敢想，我认为的好不见得就是神你所安排的那一根肋骨，万一我起错肋骨不适合，倒上去不好，又不能退货。主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材不一样，那个肋骨长短不同啊，倒不好，我们自己看得倒不好啊，就万一不好怎么办，对我对神都不好。我就向他祷告，主耶稣，你知道最适合的是什么、要适合我的父母，能够孝顺又爱我的弟弟妹妹，当然我也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他的家里人，但我不知道啊，眼前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顺利，所有的进行非常顺利，一步一步就在你的旨意里面，最后神的旨意是什么，主内灵恩，你不要说在主里面教这个走一段就没有了，然后说哎呀主耶稣不爱我，我干脆到外面找了，结果你一错更错。我们不能跟神赌气，你要说啊那个肋骨不对，还好不对，没有倒在一起，不然以后不对那很麻烦的，你怎么装不好，你一直到死都是吵来吵去的啊。感谢主耶稣安排的就是很适合的。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刚好是对方的一个坚强的地方，而对方的软弱刚好是我们可以补足的，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所以这个祷告要会祷告哦。我看那个哈巴谷的祷告很漂亮的，所以主耶稣跟他面对面讲话。我们常常祷告不漂亮，所以我们祷告觉得没有用，而缺乏祷告。那我现在要讲结构，讲完了后三个哦，很简单嘛，哈巴谷的问题、加勒底的灾祸、敌人的灾祸、哈巴谷的祷告。好，在讲哈巴谷书的时候啊，常常会拿西班牙书做一个对照，因为他们的信息差不多。西班牙书在哈巴谷书的后面，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讲，我可能会讲西班牙书。有相关可以对照，我们就会做一个对比哈。西班牙书它强调要谦卑，在灵里面贫穷反而是会得到利益的一个好处。我们认为我们信心好了，我们什么都不怕，有一次被神同工我们就以为了不起了。你认为你这样的话就麻烦，下一次神绝对不再跟你同工，因为你已经了不起了。所以那个西班牙书强调谦卑，然后自认为在灵里面贫穷为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哈巴谷书呢，只是要求要有信心，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你要掌握住它的不同的主轴主张，你再来看这两卷，你就要从这不同的两个方向进去读它，你就会得到东西。这样明白吗？为什么会认为哈巴谷书是用信心来去成为一个先决条件？有根据，我们来看二章第四节，二章四节一起读，预备开始。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义人因信得生。罗马书在讲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它的主要论点也是根据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来的，只是保罗把它发挥得更棒。因为当时面对加勒底人说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出手让他毁坏，只是你们要先受刑罚，你要有信心承受刑罚苦难，最后神会出手，凭着你们信心会出手来打败巴比伦国的。但是后来被打败是经过了亡国恨以后满70年，他们后来巴比伦国被波斯国打败嘛，神也应验这个预言了。所以我们这个历史的分段要抓住，你在看圣经研究的时候才不会弄错。那西班牙书它着重于犹大国拜偶像和宗教上面的混合的思想。西班牙书为什么强调要谦卑灵里贫穷？因为当时他所面对的所讲的信息，犹大百姓啊，他们犯了一种毛病，又要拜当时的偶像，然后又要面对敬拜真神要有献祭，这两种混在一起，我们叫做什么？去年在讲世界宗教，我稍微有谈了一下。僧罗主义就是说，你本来的教派是这个教义信仰，但是你又接受另外一个教派，你把它混在一起。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什么？宣地教是吗？它是五教合一，宣地教。现在天主教也是可以在会堂拜祖先哦，你的祖先牌位。你的关公你的观音菩萨也可以放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面对天主的你就向天主祷告圣母玛利亚，向彼得 你需要哪种力量，你就像谁啊？他们是最好像圣母玛利亚，因为耶稣如果还没答应的时候，妈妈答应了，孩子要听。他们这样跟我讲呢，啊，有的人就对着他祖先排位，为什么？这样教会的人才不会减少。哎呀，这个叫生肉主义。当时西班牙面对犹大百姓的一个软弱，就是生肉主义。他们把拜偶像跟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混在一起啊，很糟糕的啊。我讲的这些你记得，你自己就跑去回去就跑去看那个西番雅书，都很短的啊，这个随便看马上就看完一卷，西番雅书也是三章，哈巴谷书也是三章，你就很高兴晚上睡觉前我已经读完两卷了哦，66卷解决两卷哦。我常常鼓励人读圣经，你从那个一卷就一章的那个将近10卷，哇，那你再看那个2章的三章的五章的四章的，你很快就看20几卷，真的长的没有几卷呢，长的没有几卷啊，你就会觉得哇、哦、很好读啊，你每次都从创世纪，10年还是创世纪，你看了就想睡啊，自己要有点方法，要有点兴趣，你到时候读的100遍你都会觉得很少。我们就是那种不知道读到多少遍的感觉很舒服的那种。真的圣经的道理研究、啊、不是像我们看的这么简单、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读熟读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神的道理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很坚定的信仰，面对各种的事情或迷惑，你总是在那边迷迷糊糊摇摇摆摆的啊。有时候问的问题到底我要笑还是不要笑，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怕笑了你以后不敢问了。哎呀，所以然后那个哈巴谷书，他是在先知在写这一卷的时候，他发现到犹大百姓中间的不法、不义、邪恶、悖逆的这种事情日渐增多。哎，这个都是主要的内容的一个方向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先知在写什么，就像你看一本书，我看一本新书啊，我一拿到我就看他的序言，再看他的目录，然后我整个就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我再看下去就很快，所以我一本书很快就解决了。那我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好，这本书的不好，他应该怎么写比较好。你应该看书看到后来应该要这样嘛。那你看经卷也是一样的，你要知道他讲什么、啊、不然很麻烦的事情，你看不懂然后又解错、如果他跑出来说你太过分，我不是这样写的，如果真的哈巴谷先知出来抗议，你讲错，不是我，神要的意思是这样，你乱讲。如果真的出来，我看我们也是进步很快啊。我们讲保罗的道理又讲错，他也跑出来乱讲，不是这样讲哦，那就很好，常常改正就好了。这问题不是啊，所以最后要审判了、啊，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当哈巴谷先知发现哈巴谷书有里面有这种百姓中间、国家中间的不法、不义、邪恶、悖逆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对这些事非常敏感，所以他要向神求得释放，不然就是他被改变，要么就是百姓的罪在审判中得到解决。这种先知实在是很投入，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种信念，很投入，教会发展很快。他没有自我，完全以神为中心。有时候这一点呢、啊，我们真的是要加强，因为我们发现其他教派这一点他们很投入，虽然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受洗罪的赦免，但是他们的精神有时候也不错，是很可惜，找错教会，拜错神，所以到后来是很枉然的。那我们看到在哈巴谷书里面，神要解决的方法很直截了当哦。就因为直截了当，所以那个先知问神的时候啊，非常的困扰。你看哦，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得到默示，就造成他一个心理的负担。结果他问哦，2节到4节， 神啊，我呼求你啊，你不要不答应哦，不然你一直到几时啊？我因为强暴哀求你啊，你还不拯救吗？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那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哦，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这个恶人而不理呢？毁灭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斗争的世界，因此律法被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里就他看见了，哎呀，恶人没有被解决，然后恶人当道，恶人在管辖义人呢、啊，他看得很不顺眼呢、啊，他是祷告求神啊，你呀、啊、要帮助，答应啊，赶快拯救啊。哇，他这样祷告神问了、啊，所以那个第一章说那个哈巴谷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二章，又在讲述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2章1节到3节啊，他问了第二个问题，然后神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哦，太直截了当，困扰这个先知，所以神就说啊。巴比伦人要入侵犹大，要惩罚犹大国。哎，那这个先知祷告说：“你要拯救啊！”他要找帮手嘛，啊，在一般的国家找帮手，找邻近的国家来一起打这个敌人嘛。先知知道找神做帮手，啊，我们可怜啊，我们被欺负啊，怎样怎样怎样，啊，这个巴比伦人也是虎视眈眈要来攻击我们了，主啊，你要拯救我们了。结果主的回答说：“哎，我就是要用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百姓啊，犹大国啊！”哇，先知很困扰，哎，我找你帮忙啊，结果你怎么这样回答呢？要用一个敌人来惩罚我们呢、啊？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节一直到17节，这里就讲到一个。这里讲到说什么用加勒底人作为工具惩罚，12节到17节就讲到用一个这么坏的恶人来惩罚一个比较不那么坏的百姓，比较不那么坏的百姓是谁啊？啊？哎呀，讲一下嘛。嗯，欢迎。比较不那么坏的。人那个百姓是谁？犹大，对。怎么说加勒底人的坏蛋？他的坏蛋，我们等一下在第二章可以看到多坏蛋，用那么坏的坏蛋去惩罚一个比他不那么坏的百姓，又比坏蛋罪恶的话，加勒底人最坏。但是在神面前，神就是觉得这个犹大也不行。我们刚才讲他们的信仰是两种生罗主义的信仰。又拜偶像，又要拜真神，表面上献祭，但是又拜偶像，乱来。所以你那个信仰啊，不真，不实在，哎，你再这样不分明立场啊，那很不好的，神很不高兴。所以干脆找你最讨厌的敌人来刑罚你。神要这样做，你也不能讲话。然后第二章啊，这里他又问问题啊，哎呀，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2章1节到3节，然后神就跟他回答，对，我们就来看神怎么回答。那这个他们不会受刑罚吗？他神说会啊。结果哈巴谷就看到一个神将来要刑罚这个加勒底人的一个罪恶，他的罪恶的现象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4节到8节，这里就讲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灾祸。4节到8节，他们是怎么样呢？狂傲、纵欲、狂傲、纵欲或掠夺，很坏。他想到就是要吞、要攻击、毁灭其他国家，他们有这种坏蛋啊。所以先知说：“你们要有信心面对，不要怕死。”第二个，他们的这个恶行，9节到11节，贪不义之财。你看那个9节，他们为了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然后认为自己这个国家应该没有问题。10节，所以他们要图谋剪除很多国家的百姓犯了罪， 这个很坏，这个灾祸很坏。第三个恶行是讲残杀建城，这里讲他们到处杀戮百姓，然后要建立自己的城。所以在这里啊，先知就提出你们应该要能够认识神的重要和丰富。虽然他们这样做，不要怕，神一旦一出手，他会高举他的百姓，虽然受刑罚，但是你们悔改，他就会帮助。第四个恶行，14:15-17，他们在这里又给那些百姓喝酒，喝酒又加上毒哦，使他喝醉，然后露出下体哦，然后就显出羞辱的人生，然后不得荣耀神。所以这些还要让人喝酒，哎，这个喝酒就包括很多了，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淫乱行为，当然酒后乱性，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坏，他们都教那个败坏道德人伦的事情，施行强暴。第五，又制造偶像崇拜，他们不但制造偶像，又拿这个偶像来拜。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恶行，先知都宣布他们在神面前，神要怎么带领神的百姓。你看那个20节，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来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个问题，先知问的时候啊，神就回答这个加勒底人的恶行，他们以后还是会被灭亡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巴谷先知就得到神的默示，提醒巴比伦人、加勒底人，你们不要过分哦，你们因为这样做，你们就要被灭亡哦，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先知哈巴谷向神问了两个问题，都得到答复，所以他心里有这种负担，不但对犹大百姓讲，也传信息给加勒底人，你们不要太过分，你们再犯这五个毛病，如果再针对这样下去，神一样会解决你们了。所以说起来，我们看到先知他得到的这个默示也是一种负担。那不少的现代译本圣经版本都把弥撒翻译成叙述或默示，所以他原来的意思，其实先知有了这负担，然后跟着出来的就是神的裁决跟宣判，这层面的意思就不见，这样懂吗？我看到有的人皱眉头，大概已经有一点。你这个负担，我刚才讲过，对先知来讲这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讲对有大百姓，然后也要把这个信息也让加勒底人知道，啊，你们这样太过分了，神也是会毁灭你们，你们的恶行有五项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进去的时候，神用敌人刑罚百姓，这个就是神的裁决，他要决定这样做，也是神的宣判哦。你能拜假神，你又这样来拜我，这个我是算什么？你要拜魔鬼偶像，又拜我，我这个神算什么？所以从这个负担出发，就可以看出神的裁决跟神的宣判，对犹大百姓，还有对加勒底人，也透过先知宣布他们五项的恶行，这样听懂吗？但是翻译翻成默示，这个字眼很好，但是你就直接的感觉是神只对他说，对先知说，你就没有看到从这个负担里面先知工作会看得出神的裁决跟宣判，就是要这样来做，这个要提醒犹大百姓，然后要警觉加勒底人，你们不敢，犹大百姓不敢，也是这样，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不过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叫百姓回头悔改，就明白啊。所以如果要做圣经研究，它的词句用词就要非常小心了，而不是都一样的随便讲，不是这样啊。 哈巴谷先知得知到神对犹大罪行的判决，然后以及巴比伦在执行神对犹大审判时候的一种残暴行为。其实他们不知道，但是神却是用巴比伦要来灭犹大国。那最后用这个敌人来灭犹大国，因为他们的恶行，神也要对他们加倍的来刑罚这个加勒敌人，巴比伦国。这样明白了？所以哈巴谷书他2章4节才有重要的默示。他提到了一种盼望跟拯救，在这样的刑罚过程里面，神要这样宣判裁决这样做，就是我们看过2章4节，唯有一人因信得生，那个在神面前实在的人，信仰真的人，他会因为信心而得生、生存，甚至得救，有这两层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决定事情软弱错了，没有关系，我们改正。从头出发，再回到神的怀抱，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决定错，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宣判，我就是错了，大概没有机会。我们不要这样想，你要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悔改。啊，神怎么样待你？至少你改正会平安，不会再把你的错一直再加上去。因为小错加太多也是变成大错，所以这个要去明白它。那唯有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很重要，它是一个神透过先知很显明的，要让他们能够记住这句话，而且写在自己的心板上。我们来看那个2章的2节。2章2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所以这个默示包括前面的，也包括在这个刑罚的过程中，2章4节那里说的，有信心的人会得生。就算有患难，你在神面前，神承认你，你的信仰没有跌倒，你勇敢面对。那种得生是在主里面的夺救、拯救。哎，这样讲听懂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里面跑啊，然后我们都带过啊，所以在今天的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神的话要放在心板上，而不是在石板上。我们可能会记啊、写啊，但是你要真的把它放在心上。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准则，过去不了解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要这样做。你活着就是有机会，哎，神还是一样，哎，看顾你啊。我直接现在要来讲第三章。这个第三章啊，如果您曾经看过，它里头的内容啊，其实非常的棒。里头的内容很棒，神审判的那个日子，但是他前面的2节、3节到5节，他是引用了神在西乃山显现的一个词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哦，请看《生命记》33章第2节，《生命记》33章第2节，那一般我们在。聚会哈，台上我们就不讲的这么深入啊。那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深入的啊，《生命记》33章第2节，《新约圣经》257页。哎，对不起啊，233章的第2节啊。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他说。神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从西乃山而来，就是律法的地方。从西尔这边山来， 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那个是表彰神显现他从四方各面带着威严带着烈火走到你面前来，他要行出审判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啊他出来的时候连山啊都会地震。好，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的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节，三节四节，三到五节好了，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而出来，又由以东地行走，那是地震天落，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神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你看看神出来非常的威严啊，这个是在过红海把埃及军灭亡以后，这个迪波拉作歌将来歌颂，连山呢见到神的面都震动。所以他们把神的威严呢，他的稳重就好像一座山坐在那里谁也动不了，但是神的威严超过这个山的稳重。所以同样的，哈巴谷先知在做这个琉璃歌祷告神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模式，神的出来就像四面八方连山都不能挡，有威严有烈火经过谁可以挡啊，在灾难的大日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挡。启示录那里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愤怒的刑罚，站不住，很可怕。所以我们知道这么可怕，就不要随便做错啊，有错要改啊，神一定会看顾。那这里我要讲的是第三节，这里讲提曼而来，这个就是讲米甸人住的地方。提曼人也就是米甸人，他们非常很会作战，很可怕，只要看到一个他等下那个那一村庄的人全部被杀掉，骑马上战，一身都是力量，很可怕，不得了。所以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人，然后用神，连山看到都会震动，然后连河都会，海洋都会翻腾。然后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预备开始。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这句话，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这句话很重要。意思就是说，要打破当时的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国他的朝代，他的头，让他也露出羞耻来。后来巴比伦国也被神灭亡了，所以谈到这里他的感动越谈越厉害，十六节他就安静了，不在那边发问问题了。哦，意思就是我知道了，我就是在灾祸之日等候神的来到。所以我们遇到事情问题的时候不能解决，我们安静等候祷告，不要在那边发怨言，看到人就哭，嘿，哇怎么样，嘿，哇，不要这样啊。那本来先知也很多问题啊，主啊就这样，结果给的问题啊，结果他就困惑了。后来他问那个敌人怎么办啊，加勒底人，他就讲他们恶行会这样。所以你看他的祷告，先趁看到神的威严，然后这样，最后他就安静等候。最后祷告到后来，主啊快乐在你这边，主啊你是救恩的源头，主啊，祷告到后来十九节那个祷告就很高潮了，高潮到不得了啊，就主啊你是我的力量啊，这种祷告有力啊。也祷告到了，主啊你不听了，算了，我不去教会了，我不奉献了，你太过分了，我不认识你了，好了，我选择出卖你了。我们可以这样吗？不能啊。你看那个先知的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词句它的结构很清楚，我们才可以在里面讲的好像我们就是那个里面的人。我们研究圣经是要这样做， 而我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印象啊，要自己会体会哈、啊。我本来想偷工减料讲到7:15，不过我心里想，哎呦，我良心对不起，所以我还是把它讲完。不过我讲的是一个重要路线，其实它里头有很多神学的东西的啊。忘了自己我是谁的举手，就是听不懂的意思了。啊，有吗？但是我也不能再重复讲了。你可以慢慢的去体会，然后看看其他人的感想，啊，真的不清楚再来问我，啊，我也是会很客气的再跟你简单的诉说一下，不过不会花这么久。再有机会我们就讲西班牙书啊，哈巴谷书要用信心来去为先决条件来去了解它，因为它强调信心。那西班牙书要用什么？前边还有什么？哇，那不错哦。哎，这样听有明白了哈。那以后你自己看他，你在学习，在提出教训，你有自己的感受，很不错的，啊。所以记得要参加哈。我想以后好像圣经很多嘛，我才讲几卷哈。我在的时间至少今年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你觉得那个有哪一卷很长不好读？你就是传道，你讲那个，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让你知道一个结构、一个方向，以后你再读它，才不会读前面忘记后面，读中间忘记前面，读后面全部忘记，才不会这样啊！我们很多时候读经就是很麻烦，就在这里啊，刚刚好，其实7:30刚刚好啊。那我们就做。感谢祷告哈。